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保持强大的正念是关键》，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5日。我是1998年6月修炼法轮大法，至今20年了。在修炼路上，在邪恶的迫害中，一路走来跟头把式的磕磕绊绊，但始终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深切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伟大，大法的威力。师父一再告诫我们要多学法，见法轮大法一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在邪恶迫害之前就教导我们要以法为师，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我遵照师父的教诲，除参加集体学法外，在单位和在家里干完工作和家务，就坐下静心学法。开始只是争取数量上多学，每天学三讲，再学红银及其他经文。后来就想把大法背下来，在遇见关难时能及时想到法，用法指导自己，不至于做错事走错路。特别是在邪恶的迫害中，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就开始背法，通过背法使我增加了正念，增强了一修到底的决心。不管邪恶怎么猖獗，怎么迫害，使用怎样的欺骗手段，我都感觉很平稳踏实，堂堂正正做好人。下面我讲一下自己遇到的三件事。一，乘警没有查我的身份证。2009年，我回老家探望母亲，回京的火车上遇见一位中学教师，他到京看望儿子，一路上就与他讲真相。他说他们学校也有练法轮功的，被迫害得很厉害，有的被学校开除。我根据九平共产党介绍的内容，向他讲了共产协党在历次运动中迫害死了8000万人及1989年64在北京镇压大学生等惨案的真相，启发他的正义感和良知，最后把这位中学教师劝退了。我与他交谈的声音虽不大，但在中上卧铺的年轻人也能听见。快到京时，乘警喊，都拿出身份证来，要检查。我当时就想起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当时想，我就不配合，不拿身份证。这时一个人与乘警吵起来，乘警说，我这是执行公务，你敢违抗，你试试。我想， 我要好好跟他说，不要硬顶，要用善心说理。这时乘警已到我们铺位，乘警让中学教师拿身份证，他说身份证在箱子里不好拿，但乘警执意要检查，就让中上铺的年轻人帮助从行李架上取箱子，取出身份证让其检查。乘警又检查了中上铺的年轻人之后就走了，我就站在乘警眼前，他像没看见我似的。那位中学教师使劲问我，他为何不检查你的？我知道，因为我那一念在法上，师父就让佛法神通的威力展现出来了，让我见证了。谢谢师父。二，24小时走出办案中心。2017年9月下旬，协党召开19大前夕，同修告诉我，最近协党特别邪恶，特别紧，要我外出讲真相时不要带真相资料，讲真相时也要特别小心，不好讲就停几天在家学法。我并没有在意，从2007年我面对面讲真相以来，至今已有10年，觉得年年协党开会都紧张，我们照样讲真相都过来了，所以没在意。但是那几天真相确实不好讲，一说到三退，人家抬腿就走，我心里也有些着急。九月底的一天，我下午与一位辽宁人讲真相时，他根本不信，还说大法坏话，说共产邪党如何好。我告诉他，你是听信了邪党的谎言，这样对你不好，我就走了。因邪党开会前夕到处都是便衣，没想到他去举报我了。我刚一拐弯，在一个小卖部旁就围过来3-4个警察，把我围到小卖部里，强行搜查我带的包，发现有几本真相小册子，就生硬强迫地把我拉到派出所。我知道磨难来了，考验我的时刻到了，我要有强大的正念才能战胜邪恶的迫害。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所以心中也不害怕，我就按照法的要求做，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只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的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等他们的头头都遭到天理的惩罚，可别步他们的后尘，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也替自己的家人着想。因为我讲时心中平和，不带仇恨和怒气，还把一个看守我的警察给劝退了。有个警察用我包里的老年交通卡查明了我的身份证号及退休前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就强行拉我上警车，3-4个人一起到我家强行抄家。有一个女警特别饿，又胖又壮，从脖领拽住我，使我动弹不得。我说，你怎么这样饿？你想掐死我啊？他们几个人到处乱翻，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最后他们把慈悲伟大的师父法相、大法书全部抄走，令我十分难过和痛心。没有保护好大法书和师父法相，真是太对不起师父。抄家后就拉我上车，我以为拉我到看守所，后得知是办案中心。我在车上想起师父的诗词，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银二别哀。这时女警给她儿子打电话，说了在校的学习成绩方面的事， 他很不满意。我跟他说，你要不参与迫害法轮功，你儿子的学习成绩会非常优秀的。他一下来气了，说我诅咒他，并说了好多污蔑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话。等他说完了，我微笑地说，你误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好。他才高兴地说，这还差不多。送我到办案中心后，他们就走了。我一人在小屋里一夜未睡，发正念，背法，向内找，找出了许多执着心，主要是有很强的自我心、自私心、妒忌心、怨恨心，人心太重，修炼浮于表面，没有及时向内找，有时也向内找一下，知道是什么人心就划过去了，没有深挖，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学法背法心也不静，还有自满的心，认为自己没有怕心，不听劝的心，认为自己比别人做得好的心，还有邪党文化的毒素等，这是人心招的鬼上门，是邪恶钻了空子，给自己招来磨难，给儿女增加了麻烦，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我非常自责，我不停地发正念，不停地清除这些执着于人心，清除办案中心空间场的一切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第二天上午，派出所三个警察来这里负责我的案子，把所有抄走的物品做了统计和罗列，让我签字。因是我的东西，是他们抄走的，我就签了。他们很高兴，以为在邪党召开十九大的前夕，有了这些物证，一定能达到他们起诉我、拘留我的目的。为邪党立了一大功，他们又可以领到一大笔奖金，发迫害佛法的财。可是他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这世界只有师父说了算。结果办案中心的医务人员说，给我做的体检表明我身体不合格，办案中心不同意拘留我，要放我回家。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在保护我、救我。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师父无限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结果这三个警察非常不理解，在这最敏感的日子、最敏感的事件、最能立功发财的问题上，怎么就一下泡汤了呢？其中一人说，忙了一整天，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他们怎么能理解佛法神通的威力呢？他们怎么能理解师父的无所不能呢？他们怎么能理解师父的宏大慈悲呢？师父不但保护大法弟子，也是在救度他们啊，避免他们对大法进一步犯罪而遭恶报啊。这样，经过24小时的正邪大战，我顺利回家。回家后才知道，女儿当天晚上就知道我被绑架到派出所，而且问题严重到会遭拘留或误判。女儿当即通知同修，同修们都齐心协力地帮我高强度、高密集地发正念。大家都相信，经过十年面对面讲真相实修的锤炼，只要正念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定能闯过这一关。所以他们说，对我没有加任何的负面思维和物质，就是纯纯净净的发正念。结果在这敏感的时期，在北京这样严酷的形势下，我能在24小时内回家，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就证明师父伟大，大法伟大，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法力无限。这也证明 在磨难中，弟子们形成一个整体，保持强大正念是关键，始终保持信师信法是关键。感谢师父的救度。三，生死关头，师父再一次救了我。2018年的元宵节，孩子们回家，我给他们做饭，饭后他们走了，我觉得胃里不舒服，吐了，吐后我热了奶喝了，结果吐得更凶，一小时一吐，喝口水都吐。夜里12点发完正念后睡下一会儿又吐，直到凌晨3点多起来练功，一下栽倒，浑身抽筋，抽成一团。我就大声叫，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连嘴舌头都抽得吐字不清，这时大便也冒出来了，嘴里也喷出稠乎乎的东西。我知道这是常人说的泄尸粪，是邪恶的旧势力要夺我的命，我就不承认它。一会儿抽搐症状消失后，挣扎着给一同修打电话，请他帮我发正念，同时我自己也拼命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上6点多后，同修来电话问我情况，我说还有点吐，还抽，请多找同修帮我发正念。同修知道问题比较严重，立即通知其他同修帮忙高密度的发正念。同时，同修不顾协党两会期间邪恶对我的监控，跑到我家了解情况。我说，过去我虽然吐，但不痛也不抽，这次却是又吐又拉，又抽又痛，与我妈年轻时的病相似。同修说，你可不要想这些，咱们就纯纯净净地发正念，信师信法，向内找。就这样，我不断地发正念，同修们也帮我不断地发正念。同时我能感受到发正念时的能量场，以及师父对我的加持时所具有的强大的能量场所产生的威力。师父再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衷心地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也感谢同修们对我的帮助，使我体会到形成整体力量的伟大。事后发现，这次是由于我误喝了变质的奶而引起，因为奶是由女儿从网上订购的，所以她打电话对奶厂进行了投诉，告诉对方不要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做生意也要讲良心，并告诉她母亲是因为有法轮功师父的保护才没有丧命。20多年前，我因丈夫生病照顾他，使身体劳累，及丧夫悲痛到了身心崩溃的边缘时，我喜得大法，修了大法，明白人生之真正意义，有了生活的目标与返本归真的追求。虽然我修得不精进，但每次观难都得到师父的保护救度，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有精进实修，信师信法，做好3件事，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让我们永远记住真善忍3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见红银寺对联。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同修，跪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轮大法修炼是一片净土，作者山东法轮大法弟子青莲。现在社会上的人自私妒忌，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张口就说谎，算计别人等等，都成了常态。而我们法轮大法的练功人恰恰相反，只要走进这个大法修炼的群体，思想就会很快地得到升华提高，哪怕是对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能够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法轮大法修炼的确是世上的一片净土啊。不为认可而做好事。自从修炼法轮大法，我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记得1999年前，刚刚修炼了几天时间，我赶集买东西时，卖主多找了我20元钱，我当时就退给他了，他竟没说一句感谢我的话。过了几天，我又去他家买东西，他家的男主人又多找了我40多元钱，我当时退还给他，他也没说一句谢我的话。回家的路上，心里有点不平衡，心想他们的为人处事很有问题，两次都把多找我的钱退还给他们了，他们竟没说一句道谢的话。我转念一想，练功人不应该为了得到别人的感谢与认可才去做好事的啊。超市的脏鸡蛋。有一次我去超市买鸡蛋，筐里只有一层鸡蛋了，而且几乎每一只都沾有鸡屎和脏东西，很显然这是别人挑选剩下的。这时超市里的服务人员瞅着我说，下面的一筐是好的。我想我是个练功人，不能计较，就蹲下去捡那些看起来很脏的鸡蛋。在付钱时，我拿出一份真相资料给收款的服务人员说，送你一份珍贵的礼物，好好了解了解大法真相，看懂了会得大福报的。那位收款的服务人员高兴地接过去并说，好吧，我们每天都很忙，等晚上回去再看吧。回到家里，突然发现那位收款的服务人员多找了我4元5角钱，我又给他送了回去。他丈夫接的钱笑着说，4元5角钱就不必送了。后来我每次买东西都送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都是高兴地收下。听别的同修说，以前他们从来不接大法真相资料。一筐畸形的胡萝卜。2017年秋天，有一个卖胡萝卜的人来到我们村，一共拉了2筐，都是些畸形的小的带残的。我家的两个邻居出来买，在2个筐里从上到下几乎都翻遍了，才买了一点点。卖胡萝卜的大嫂很是反感，她问我说，你买不买点？我说买点也行，不买也可以。她拿了一个方便袋给我说，挑点买点吧，很便宜了。我接过方便袋，不挑不选的拿着往兜里放，她赶紧帮我挑选比较好一点的，其实都差不多。撑过后他又给我加了很多，他认为反正也不值钱。我不要，他非要给我装进兜里不可。我谢过他，又多给了他1元钱，并告诉他我是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不能让别人吃亏，问他三退了没有，要时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平安和大福报的。他说他是学了好多年其他的教，但他说他知道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都是最善良的人。法轮功确实了不起。我们村 A 同修学大法以前是出了名的厉害人，可是学了大法不久， 儿媳就常常因为一点点小事登门提着公公的小名破口大骂，大吵大闹。然而 A 同修夫妇因为修了法轮大法，遵照师父的教诲，每次都忍了下来，周围邻居也都很佩服，法轮功确实了不起。因为毕竟是小辈无理的骂长辈，他们又都是60多岁的人了。为别人着想的 B 同修，我们村 B 同修以前就很善良，学了大法以后更加善良了。有一次他家浇花生地，浇到半夜2点多才浇完，他的邻居说正好两家地挨着紧，等他们家浇完了他家也浇浇。毕同修就用自家的管子帮他放好后，又担心他一个女人因丈夫在外打工半夜3更的会害怕，就让自己的丈夫帮着他浇，早上又早早地给他送去热气腾腾的饭菜，感动得他邻居直说，学法轮功的人就是好，都是共产党太坏了。有一年毕同修家卖一窝小猪，买主走后，他发现买主多给了600元钱，那可是10多年前的600元钱，何况他家还欠了很多外债。然而毕同修到处打听，把钱退给了买主，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小姑的转变。2017年，我们家孩子的姑姑为了驱病也走入大法修炼，刚学没几天，有一次她气呼呼地告诉我说，她大伯嫂的儿媳不打招呼，就私自把她家放在西房的木头、树枝等都拿回家烧火做饭了，她要去找找她。她丈夫不让她去，怕他们打起来。我笑着说，刚走进修炼，师父就考验你了，看你能不能提高上来，这是好事。修炼人对每一件事情都要与常人不同对待，都要从中提高心性。还有和你老四妯娌之间的矛盾也要解开了，这么多年了，不管谁对谁错，都是一家人，修炼了都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很多同修都是这样做的。他说，我现在心性还不行，一提起他我还是生气，挑拨我们婆媳关系，本来婆媳间关系就很难相处，简直就是个小人。我说，都过去10几年了，都是一家人，谁没有做错的时候？修炼了就要宽容别人吗？师父说，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出自转法轮。果然过了不长时间，他就借女儿订婚之事和妯娌和好了，如果不修炼的话他是做不到的，他过去可是得理不饶人的。主动帮助别人。去年夏天我从幼儿园接孙子回家，看到我们家以前的邻居，她可是我们村公认的能说会道、非常精明的女人。她聚精会神地看着前面什么东西。我骑电动车过去一看，原来她是在看这家90多岁的老太太，因儿子不在家，将她锁在家里。老太太正从家里粪池边的墙洞里往外爬，被卡在墙洞里了，退回去就会掉进粪池里。我赶紧跳下电动车跑过去，邻居女人大声对我说，不要管她，你也挪不动她，因为我瘦小，出事还会让她赖着你。我没听她的，直接跑过去小心用力抱着她，让她搂着我的脖子，一点一点的，慢慢的，非常费劲的把她拉了出来，吃力的把她抱到旁边没有石头的地方。我嘱咐他，大娘，以后不要这样了，太危险了，在门口好好坐着，等儿子回来，千万不要乱跑。他是我们村最困难的一家，有2个儿子，一个外出杳无音信，另一个在家是个聋哑人，腿还患有疾病，不能干活，只能靠救济生活，所以邻居那个女人瞧不起他们，也就见死不救了。 忍辱挨骂，只为他明白法轮大法好。多年以前，我拨打语音电话讲真相救人，有一个湖南人接到语音电话后，就发短信骂我是她丈夫的小三，骂得很难听。我又写短信给她发过去解释，并从各方面讲大法真相，她就是不听不信。她是上班族，一有时间就发短信骂我，越骂越厉害，什么难听骂什么，每天发很多次骂我的短信。因为我俩都是上班族，打电话时不是他在上班就是我在上班，总是对不上号，何况那时出于安全考虑又不能很长时间开机，所以我每天都在删除骂我的短信。给他发大法真相短信或拨打语音电话，他根本就是不听，还骂个不停。他给我发了半个月骂我的短信，我给他讲了半个月的真相，最后他终于停下来不骂了。我没有生他的气，我想也许是恩怨的了断吧。他也终于明白修大法的是一群好人。家中的兄妹认同了法轮大法。现在社会上的人很多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善良的群体，只要走入修炼都会更加善良，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修炼人都能从言行上，一点一滴的小事上证实着大法，提高着自己的心性，所以邪党电视上那些污蔑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从而也就相信大法弟子所讲的真相，纷纷三退自救了。比如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妹妹们，以前他们对大法都是很抵触，不听不信的，甚至都骂过师父，不理不管我。现在他们通过这几年我的变化讲真相，终于都明白了邪党的邪恶，都向师父承认他们自己的过错，并且每个家庭成员都散退了，而且还都参与了举报恶手江魔头。我的许多亲朋好友以及学生家长也都纷纷退出了邪党组织。有关总要过，其实修炼自己，改变自己，去掉不好的人心，有时也是很不容易的。几年前我们村书记举报我教孩子练功，让市610绑架我，我被非法拘留了半个月，丢掉了我的教师工作。虽然觉得心里没有很怨恨他，但每当见到他总不愿跟他说话，他也知道自己做得过分后悔，所以几次故意有意地跟我搭话我都不理他。我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够练功人的标准，可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师父也多次点化我要去救他，可由于怕心我没做到，常常自责。后来看到丈夫不练功都与他和好了，我才鼓起勇气突破了这关。他显得很高兴，也认同法轮大法了，并且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都在保护我们村的练功人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步一步登天梯，作者蓝秀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4日。我今年已满72岁，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过程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有一步一步提高，按师尊的要求一路走过来，一点一点实修，其中也有走弯路，可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弟子。一背法，师父的这部法就是救度我们的天梯。我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就像在一步一步攀登通向圆满的天梯。我断断续续背诵转法轮，大约整本背诵过6-7遍，还是觉得不太熟练，渐渐开始没了信心，心里很矛盾。 总想放弃，觉得只要多读法是一样的，而且读起来又快又多，还不费劲，又可以收获更多，很快就完成任务。慢慢的越来越不重视，给惰性找了很多理由，就停了很久。最近一个时期，看到明慧网上交流背法的文章，同修介绍的背法经验给了我启发，觉得还是应该要坚持背诵，就又捡起来重新开始背。这次再背诵，由于平时读法读得较多，内容大多熟悉，所以背起来比较顺口，不用先读一遍，而是直接背。以前一段一段背，现在整体连起来背，有底气多了，拿出来就背，竟背得下来。过去通背一遍需要3个月时间，这次仅用了1个月就背完了一遍。以前总怕背法时间用得多就会学法少不好，现在觉得哪怕我只背一讲再复习一次，就感觉自己在法中。家庭矛盾中，对方再说不好听的话都好像与我无关，与同修之间的矛盾也很快排斥，能以法为标准，正念正行。每背一遍，就会对法有新的理解，过程中师父也会给我新的展现，所以不是为背法而背法，而是每一次都是又一步跨越，又踏实地登上了一步天梯。我想，如果那时没有断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那肯定更加不一样。所以我这次坚决不再放弃，不再动摇了。二，不知不觉提高心性。2001年至2003年，公婆瘫痪在床，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毫无怨言地悉心照料。她3个子女，只有一个大女儿来帮忙照顾，却总不耐烦，怨气很大，自己忙着炒股等，没时间跑来跑去，就说又不死，活得又没质量，街坊邻居都看在眼里。后来在分房产的时候，有人说，你们大嫂照顾公婆端屎端尿，房产她也应该有一份呀。可我和老公都表示我们不要不争，因为我是修炼人，这一切都是我该做的。所以过去丈夫一直对我都还好，可是自从我遭迫害后，他的态度就变了，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做，我心里很不舒服，对他不能有任何要求，只要开口他就会说那些不中听的常人话。有时自己身体出现病也关的时候，他也总是挖苦我，你不是有师父吗，怎么还不好嘞？我一次次过心性关，对照师父关于修口的法理，我慢慢懂得不能激起他的负面情绪，常常话到嘴边就不说了，免得造口业还会失德。当然在对待大法、对待救人等严肃问题上，我也会对他正告，救人是神安排的，谁都不能阻挡。我坚持学法背法，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渐渐学会了不再和他争吵，尽量多做家务，上街买菜，回家做饭，洗碗洗衣全都自己做，学会了修自己向内找，现在已经养成了遇事自找过的习惯。过去很少想到要照顾他，没在意他的需求，现在更多注意关心他，尽量满足他常人的需求。他常常在手机上开些食补药补的方子，比如说芹菜对高血压好，我赶紧去买，可买回来他又不吃。心脏不好就说吃红枣和花生有好处，我就赶快去给他买红枣花生，他又说要吃红豆，我就又去买红豆。可过几天他又发现说自己有痛风不能吃红豆，就又不让买。他有时不敬师不信法，我也不怨他，就让他自己尝不信的结果，自己去体会。三，过病业关正式法。大约每隔2-3年，师父就会帮我清理身体，将病业向外推一次。 有一次做家务，大拇指被活动拖把金属盖冲出一个伤口，皮破血流。丈夫赶紧让我用创可贴包扎，我说没事，就只是清洁了一下，用餐巾纸包着，第二天全好了。还有一次，我膝盖上方起一些亮晶晶的无名小水泡，丈夫赶紧查手机，说这是一种什么病，水流到哪里就会烂到哪里。他怕传染给他，叫我不要坐他的凳子，不要挨他的床。我不生气，说我不会坐你的凳子，你的床。水泡破了，我也是就用纸巾擦干净。我很清楚这是师傅帮我清理身体，果然小水泡很快不治而愈了。去年我出现胃肠宵夜，不能吃东西，丈夫抱怨着给儿子打电话，他不吃东西人瘦得不行，胃里肯定长了什么东西，又不去医院看。我说我马上就会好的，果然不久就好了。还有一天，丈夫外地的亲戚要来做客，恰逢我的胃又不舒服，直往上反，他们已经快到家了，我却眼见要吐出来。他们都是我原来讲过真相的，绝不能让他们对大法有负面想法。我赶紧发正念，清除干扰破坏我正实法的邪灵烂鬼，一边跑到厕所吐了一会儿，很快就恢复正常好了。感谢师父及时帮我。四，大法牢记心，救人出奇好。我每周都会出去，在购物时用真相币讲真相，总不想错过让有缘人明白的机会。我家附近的一家蔬菜水果店，我经常去，那里的员工和老板全都明白了真相。每次换了人，有新员工去时，我又会去跟他们讲，店里的生意一直很红火。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我常去的超市里总有一些兼职的大学生，身上还挂着姓名牌，我一边买他们的东西，一边很容易就跟他们聊起天来，问他们是不是大学生，到这里兼职能赚多少钱，是否很辛苦等。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有件很重要的事比你赚钱什么还要重要，那就是能够保平安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着给他们讲了大法遭受栽赃陷害及天面中共的真相，劝他们退出相关组织，他们基本都能接受。修炼人不占别人便宜。有一次，一对母女在摊点卖苹果，我一边让他们盛苹果，一边讲着真相。我递给女孩10元真相币，她应该找我3元无教，却找了我4元无教。我马上告诉她多找了1元，退给她。他们母女俩顿时觉得，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是好人啊，不占便宜，真诚善良，很快同意了三退。每次出门之前都会求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所以有时看起来不经意遇到的人，上前去给他讲时，真的就自然地讲明白了。就在昨天，我坐公汽车去银行，本来只在马路这边走，可不知为什么就走到了马路对面，就看到车站附近有两个中学生，好像在那闲着没事。我过去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就顺顺利利地退了。有一次我在逛菜市场，有个女人在喊低度酒便宜又好喝。我想低度酒如果便宜，我们家倒是需要，我就想给她讲真相，特意过去买了一瓶酒，一边就给她讲大法美好，讲三退保平安。正好她丈夫也过来听，两人都很高兴地三退了。第二天，我到菜场附近的马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对他讲真相，告诉他记住九个字对你有好处，天灾人祸遇不着。他说 我谁都不信，啥都不信。正在这时，对面有个人跟我打招呼，我还没认出来他，他就赶紧说，你不认识我了？你昨天买了我的酒的？这是我儿子，你赶快给他讲讲吧。儿子一听妈妈这么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一下子同意三退了。这时他爸爸也笑着走过来，一家人正准备一起开车出门呢。我很感叹，师父，这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还有一次更神奇，两个打扮入时的年轻人在街边发广告传单，我过去跟他们讲了三退，并给他们取了化名。他们当时虽然听完我说的话，可看起来好像有些心不在焉。等我转身离开他们的时候，其中有个年轻人突然跟过来问我，阿姨，你刚才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原来我给他取的恰好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会儿，他俩都高兴地三退了。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呢？因为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我只是跑跑腿，张张嘴。所以讲真相真的不难，是师父辛苦了。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敬请慈悲指正，给师父核实，给同修们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